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打开我们昨天讲到132页。好，那这个我们在谈的时候，当然现在是在谈忏悔哈。那前面我们谈到这个随喜回向这些种种功德啊，再跟大家讲一下哈。因为这个其实在般若经里面有专门一品哦，谈了很多的，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以很多经典里面所引申过来的哈。那这里面有相跟无相，我们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是前面我们也讲过，这是法的核心啊，所以一直跟大家提，就是说整个修学佛法的重点要有。我想我们最近一直不管是在佛期期间或者各方面，我们都有谈到这个十二因缘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过去也留意到十二因缘，可是因为这一段时间谈十二因缘啊，我觉得越谈越有趣啊。那种不然突然觉得它非常亲切啊，会感受到这个十二因缘其实佛法最核心最核心的地方。你会看到它跟其他法理的连结，也看到佛法最重要的一个本质的地方哈。那我们从这里看，就是说，之前我们谈到它是三圣同一行机，是依都是依这个法，所以我们要谈也是必须要掌握这个。那从如果你了解这个缘起的道理，你回头再看一个有相行。一个菩萨有相的行持，跟一个菩萨能以般若波罗蜜所护持所行持的那功德是不能比拟的。所以在我们的修学里面，应该是集中我其实不要讲说大圣的般若经典是怎么谈，其实如果你从阿含一路看下来，所有的活弟子在追求的不就是同样的，也是体证十二缘起吗？是不是？那佛陀成佛在菩提树下也是观十二缘起啊，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应该是我曾经讲过，这一生我们讲说我们要读哪一部经典，那就随你的因缘了，欢喜。但你可以只要用心弄懂十二缘起就好了，人家够吗？你就要看你够不够格，不是那个经典够不够。十二缘起弄懂，不就是佛法核心全懂了吗？是不是？那我要谈的就是说，假如我们现在所有修学，你能跟这个缘起法，我们都开口闭口我们都会讲缘起法，是不是？但我们必须要反应，就像昨天我们谈的，你的修学，包括你的知见，是不是跟这个缘起法有没有相应？换句话就是说，我们虽然名之为佛弟子，但有没有佛弟子的气氛？应该跟讲一个，就你有没有印记，你有没有那个佛弟子的胎记？好，不然你这个变成是砸进来的啊，是不是？你不是真佛弟子啊，你变成只是皮相，但没有任何佛法气氛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这样看？不，你可以形式都一样，外相都一样，但这中间的思维见地没有一分是佛法见地啊， 那个印记没有啊，气氛没有啊，相似佛法。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你可以就说，其实佛法在赞叹，有时候我们就又掉入这个赞叹的语词里面，而忘了它不过就是拉回佛法核心，背离佛法的一切东西毕竟是流转生灭的。好，唯有安住在佛法正义的刹那心，都具有无限功德。所以昨天讲说，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发菩提心，另外有三千大千世界的无量众生怎么样供养这些菩萨。第一个，这个无量的众生发菩提心成菩萨，有无量众生供养这些无量菩萨，然后用无量的饮食卧具种种供养无量的，又是无量的东西，然后供养无量的劫啊，这都用算数，这个是够多的吧？啊，这个多我们都想不出来，反正都无量了。那它跟你以般若相应所行持的随喜回向，算数皮意不及其意。其实只要讲一个叫一个真一个假，这样就可以了，一个究竟一个不究竟嘛，是不是？那时候一个有相，那有相不是依着爱取有吗？那爱取有不是又生老死吗？那不是流转法吗？那我有无爱取有吗？那所有的无爱取有从哪里来？从无明行里面。我希望大家有空，这个都是一种很真实的智慧，我们试着去观察十二缘起。那我们不要讲的那么高学问，好伟大啊！其实也是，不过就是如此，看看我们的身心，看看我们的世间，看看我们的分别，都是障和因缘生的，哪这当中几时有一分真实的？是不是都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光这样就功德无量，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要谈到说，像我们往生净土，那有些人是，我昨天也讲了，舍掉世间娑婆的苦苦，追求极乐的乐，那我讲的叫坏苦。当然他不知道他叫坏苦啦，他追求是极乐世间的乐，那不叫他如果知道是坏苦，叫做不可爱的。但有的人在追求这个极乐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真的清净的。但我现在不要把那个曲调拉太高，但因为我们都有在闻法，我们如果知道说我们的这个往生的关键在哪里，我们不是常讲吗？就从依他起里面观察他的相依性、生无性，然后看到什么遍计执的我法二执的虚假，这时候是不是就是缘生死？那缘生死是不是就是净土的意思？那净土从哪里来？它的关键在于一众染污依他当中能如实觉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假如我们能，有的人在追求极乐的时候，他有没有信心？有。有没有一份功德？有。但他不容易在这里进化，让他更加亲近。所以难免在这种修学当中，有的人因为有苦作资粮，所以他在追求这个世间的话比较能厌离。但有的人现在生活很好，所以他觉得有苦，但苦不彻底，所以他在追求一种乐，但这乐却只是另外一个苦，所以以至于他的知见不是很清净。所以当他修学佛法碰到一些让他厌离苦苦，他是很乐意，要他放下乐他不要了。所以这也是让他后来修学阻碍住的，并不是苦苦阻碍住他，是乐阻碍住他啊，他把极乐的乐当作那个乐而已，没想到他认为极乐的乐竟然是他，其实在佛法里面还不是极乐的真乐，其实在我们眼光来看是坏苦而已。所以这种修行的见地不清净的时候，就会什么没事的时候 求生净土，有事的时候不求生，因为这还是见地的问题。所以有的人，假如我们现在用一个很实际冷静的观察，从欲界唯一基础观察，由此类推，虽然我们现在没在色界，但我们知道色界也是同样的因缘，无色界在殊胜也是染污因缘所成，所以于三界处皆非我安住处。你如果有一丝这样的思考，升起一个很真实的厌离，包括我对世间的厌离，乃至对我的五蕴身躯的这种由业力所起来的这种杂染因缘所成的这种不可爱身的一种不爱作心一生，你知道那刹那之间跟我们现在讲的，你念佛念的多少万声都不如你用这一个无相心啊。这个无相心讲的说实相念佛，不是啊，就是用智慧啦，多点一点真实的心观察，什么实在是不可爱。这种把厌离心，那个厌我常讲不是讨厌的厌，是观察其那种相依的颠倒虚妄心而已。这种心一提起来，那个心生起来的厌离就厌到底头了，对不对？你就算你现在会爱着，至少你现在一直在熏习什么，你会有一种说我这样的执着很不对，甚至我这样执着都知道是过失的，你这个标准出来了嘛，因为你之间有，否则的话有的念佛念到最后怎么样啊，我念佛念到这么多年怎么都不感应。好，我像那老菩萨说，哎呀我这样好念佛，看我的巧能不能好，我说绝对不可能好，你就脚再好也不可能跑赢我们，因为你毕竟也用了80几年了。你就不会有这种期待，不需要这种期待，不会说修行佛法碰到逆境的时候会生什么样的心，我怎么没感应，佛法怎么会往这里去感应呢？所谓的佛法念佛念到的感应，就是说哎呀过去业力形成这样的一个业障身，以后不要了，因这叫感应，而不是说念佛念到这怎么都没感应，那一定是颠倒人，那不要这样讲，至少他不大清楚了。所以念佛念到这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挂碍，就是他没有一个带入正见。所以你看啊，当他在寻求厌离娑婆的时候，其实还是以这个身心爱着为主。所以我讲说，你看这个道理，你要如果会通的话，就很清楚。你以那种很真实的智慧，对世间身心五蕴的那种，不要谈到说照见五蕴皆空，就是多点一点深刻，从彻底根源看到它的缘起的虚假。你说啊，就是这样生下来，然后当然就走了。啊，世间如此，哦，这个四大变化啊。这个就像八大人觉里面讲的啊，国土为最，然后这个国土是怎么因缘，你都多点深刻，那多点心去验验到彻底，那个净土的另外一端是不是就生出来。所以你就算再怎么样三千大圣世界如何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多，你为什么不用一个以般若相应的这种心起一念头，都比你这样功德大，是不是？它一个原理同样嘛。所以我在一直鼓励大家，就是说当我们念佛的时候，不要急着用声音掩盖住自己的妄想，压不完的，因为你总要睡觉。所以念的时候啊，很高兴，一念完然后烦恼就跟着起来了，你不如彻底的面对你的烦恼，然后升起这种对烦恼的厌离，我何时才得自在啊，而不是说那一个冤亲债主哪时候走我才得自在，应该是厌你这种烦恼心，对不对？那这样的心开始去淬炼它，你看你话你的步伐很笃实，很真实，这才真的，是不是？好，所以在这里再稍微谈一下哈。好，那我们看了、啊。这个就忏悔，我们昨天谈到这个忏悔罪业它能不能消除啊？那当然这里面就谈到说 我们昨天讲到的央伽摩罗啊，杀了那么多人，那遇害母佛啊，啊，那到最后竟然得阿罗汉道。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像这种道理来讲的话，所以我就讲说，故事我们会听，但法要会抉择。在这个故事你听的话非常好，你能接受，嗯，真的可以相符。可是往往你在别在不同场合跟人家讲业障能不能消，不能。那这里可不可以？可以，因为这里这么说，你不精神有问题，你知道吧？我经常看到有人在讲讲那个东西，经典怎么说就怎么说，经典怎么说怎么说。那人家如果比较聪明说啊，师傅你前面讲的跟后面那怎么会通？哎，对哦，因为他也没会通过。请问业障能不能消除？是不是？一个杀了999人，照有些人观念说啊，你完了。那你为什么央伽摩罗可以？所以我们要讲说有没有障碍性，那个障碍性很大。但可是我们必须要回头去看解脱的原理。解脱的原理你知道了以后，你就会开启，就是说他杀了990人的障碍性很大，但他毕竟不是自信障啊。就是说因为并不是有一个固定的东西，是因为就我们不是要讲说那个经典讲说千万年的暗也抵不过一盏灯啊。那个暗不是自性法，烦恼再重，所有的根源在无明，他只要这一点能，他的福报有够仪，有够怎么样突破这个无明。所以你假如有机会去看，你那个接着说大圣经典是啊，你去看阿含经典，什么什么怪招都有，你会发觉这个佛法的度化众生的那种灵巧，它几乎是给众生，你无法预料说这种人也能开悟，是不是？你们在座有没有比坐立盘陀且笨的人？可是他证阿罗汉呢，我们都比他聪明，我们就证不了。你怎么去证？因为你看不到过去式，看不到他的成熟，所以我们轻易就很多从外表去论一个人。其实你发觉我一直在谈的，从昨天我们讲的，很多人他过去善根深厚，只是曾经不亲近过，那这个都不能代表他的善根比你差哦。所以我们轻易论断一个众生如何如何，你小心哦，你也骂到你师父。开玩笑的，因为你骂他，这个业障真重。伊是讲吼，你卖欺负我，我跟他这时阵你随你啊，你曾经还是我的座下弟子，有没有可能？有啊，那个我不是举那个国清百路那个，对不对？那个当近人在煮饭那一个啊。那近人不能听法，他就这样偷听，听到边煮饭煮到入定了，啊，入定饭就煮一半了，所以负责点座的气得要死，说这么多人，你这样要煮一半，我想把他摇，要把他摇醒，结果那个方丈跟他讲，不要动他，另外煮到别地方煮，让他继续坐在那个灶旁边。后来他出定以后才问他说，你知道你的因缘？他说他知道。因为他现在听的法就是他上辈子讲的，他是原作者，只是过去不要造什么业，所以现在当近人来还债嘛。所以他当然比你熟啊，所以你不要看清他，他是原作者，说不了他是你叔公，你还是他的徒孙呢，你还在欺负他，是他错，他错，他也承担了，可是他的好你也不能否定啊。正常在课堂里面听的人还没开悟，那个在煮饭的已经开悟了。在佛门当中这种例子很多，那个阿含经里面也是什么怪胎都有。所以你看啊，其实佛门里面该有的规矩照规矩，该有的怎么样都是这样，但保留放开心胸，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同，对不对？你说哎，你我们像我们现在知道限定年龄了，其实在规矩上是 你就照戒律就对了嘛。但因为我们有种种思考，没办法。或者来一个七八十岁的，佛陀那时候不是有几岁？那最晚那一个几岁啊？八十嘛，所以八十再进来还有机会嘛。可是我们一般八十进来，我们就忘那一个人来。我看大家忘到每个人都牙齿掉了呢。哎，念佛念到，我们不是上次讲嘛？哪天我们再过几年，我们现在闹火的时候，大家我们现在闹火不是要求要皈依吗？以后就不会要求了，因为实在是能闹已经不错了。那闹一闹，念一念火，那就满地找假牙。这时候那个纠察师，你都要宽许他，因为他能闹已经很发心了。他偶尔念到假牙掉下来，你就帮他捡，你不能这样说。因为可能这个掉那个掉，一路上闹火，当初掉了很多假牙。为什么啊？就是新人也没进来，都是老的嘛，所以以后我们要互相提携啊，互相包容。你不要说你这个老头你就是啊，你看他脚牙掉了的时候，你要帮他蹲下去的时候，脚牙自己还蒙着，不然你往下捡你也掉。这个大概是以后的这个现象里面啊，大家走路晃晃晃啊。不过你看，就算威仪不严整，脚牙一直掉，但都是这些人在往生的，对不对？啊，练你练到那种程度去了吧？啊，不过就是佛门是开放的，其实应该这样，只是我们的威德力、我们的福德不够摄受广度一切众生啊，所以我们应该心生惭愧了。哎，应该是这样哈。好，我们接着来看。诶，今世亲受，又如阿舍世害得道父王呢？得道的父王，你看那个罪过都是很大的哦。以佛及文殊师利因缘故，重罪亲受啊。这个你看，这个他得拍球地狱啊。其实我在大学第一部经，我还没出家的时候讲的就是《阿舍世王问如逆经》，跟几个同学在讲这部经，哎。啊，所以这个我你知道，他就是因为正见真上，所以他没有多，他就下去就上来了。因为他那个正见力很强，跟地狱苦不相应，所以他因为他的那个罪业又很重，所以往下冲的力量又很强，但往上苦的力量又很强，所以他到地狱中一下就上来，所以想要苦都来不及。大概就像我们那个冰，如果站在冰上，是不是很苦？但你这样手冰一下拍一下就上来，凉一下而已，没感觉。所以你看他就有波折力、智慧力，就形成这样啊。又如人得人毒蛇啊，生食雨血啊，就是下这个血啊，后长大意欲杀人，眼看即死啊。这种人啊，就是看你被他看到就死了。其实外国那个片不是也有这种诶，那个你们没看，因为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老师有叫我们看哈利波特，是不是有那说看，是不是有那个毒蛇看了会死那个，对不对？诶，他们是不是有看佛经啊？不然他们怎么知道？就是有人读到，就他这个是人啊，那个是毒蛇，就看他的眼睛会死。你看，若以气虚意死，就是那个气吐出来，他只要闻到就死。是故时人号为气虚啊。是人命中时，舍利弗往至其所，心中称慧，眼看不死，虚意不死，就是舍利弗怎么不会死？你看到临终还那种嗔心那么重啊，他变身是毒啊，这很彻底，很 pure， 你不觉得？全身都是毒，任何碰了都死。那个他嗔心多强，强到身上几乎接触就死了那种的啊啊，也就是舍利弗往至其所，心中称慧，眼看不死，虚亦不死。舍利弗身色方更光显啊，心极清净，就是他不但不能让舍利弗死，反而他现出光明。这时候呢，上下器官怎么会这样呢？就这样看这个光明，以是因缘命中之后，七反 七反升天上，七反升人中，一后人寿四万岁时啊，当得辟支佛道。那你讲说，舍利佛拜托你也来一下，舍利佛就跟你讲，对不起，现在排的很多人还轮不到你啊。这不是光舍利佛要不要来，经典里面讲就是你的因缘不具足，你的因缘不具足，佛见不到。好，就像说，哎呀，这个电视啊，哎，怎么那个影像不出来？又不是电波的问题，是你电视机坏了，所以显不出来，未到因缘啊。好，所以你看他这样的一个恶心者，他只要福德具足，也可以在一刹那之间让他，你看，看到这种七光。你看，你看到、哦、像我们来讲。我后来我们发现，你只要仔细再看经典啊，当然我如果要这样讲，我们这一本会讲很久。不过你们大家试着去看啊，当我们用清净心、用欢喜心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以眼根在眼根配合眼识，跟看配合意识所做的事情，你看都有很大功的。用清净心发动你的语业。用清净心发动你的身业，一一业都有这么大功德。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如果懂得佛法，你身上都是宝。六根是不是六贼？但他这里不是呢，他上下七关就七环人间天上，然后到最后辟支佛，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问题是，这个业力所成身如何用名相应，问题在这里。所以你如果懂的话，你现在身上几乎就天天是日进斗金呢、啊、是不是？如果你懂得用功的话，你现在愿以慈悲眼对待众生，对吧？直接自受用，众生也受用。你有时候我们在另求修行，我为什么不用你现在的六根，用你的清净心，随时都是在修行感应呢、啊？他是临终，你看他还是这么饿的人，我们还不免那么饿哦。好，那你看他这样当下这样感应，所以后来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发觉，其实就看我们有没有那个灌入这个法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里面我之前不是谈吗？无明相应的身心一切那个烦恼是透到绵绵啊绵绵密密的，任何点处都无明相应。所以你看起一个恶念，其实都会让很多恶法活起来。同样的，起一个善念，有一个起一个般若念，你看它的那个营养是透到哪里？绵绵密密到一切处，是不是？因为一无明相应，所有爱取有生老死，是不是绵绵密密？无一对好啦，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都是绵绵密密。但同样的，起一个明相应，是不是也是都进入到每个地方去？所以为什么起一个智慧相应法相应的时候，那个功德都是不可说尽的？因为它一直衍生呢，啊。整个我们身心世间内外一切都透上明了，起无明也是啊，所以断生死。所以从这个道理你就知道，身心世间一切无明相应，念一句佛号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有什么好怀疑的？对不对？问题你看你会不会念呢？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应该是怎么样念佛念一个小时，你们应该抗议，不要啦，两个啦。现在我们讲一个小时，我们看不看减半？开玩笑啦，不过就是说，我们应该来讲，因为你知道我意思吧？我们的念佛念的不是一种负担。我不是举那个世俗人呐、啊，在数钱的遐，让阿咧啊吹牛啊蒙者哈，阿在送钱贪财贪财安尼啦。可是我没有看到的念佛是念到说贪财贪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得还欢欢喜，我们紧就看下来呢。好， 无聊乞丐，我在大陆的时候，从那个我最记得就是去看那个什么，戒权法师那个道场啊，下来我们走下来啊，走到山腰有一个道场啊，其实那是中午刚中午过了啊，用完五斋啊，不过他们就在念佛的呢，就在大殿，几个都是老的，那个调实在是很不好听。那我们就去探头去看哈，那么里面有一个老法师啊，有点老孩子天真，叫我们进来念这样了。其实那个调要是我也不大会唱啊，因为反正唱的不大整齐，就是我刚才讲了一直掉一假牙那一类的。你看，不过他们刚午休没午休就在念佛，那念的那种好快乐，不会念到那一户，进来，你干什么？没有这样，我也就看到他们几个都是老的，那样唱啊，不大整齐，可是你会感觉到那种非常欢喜的感觉。所以我们呢，很少人念佛念到啊，因为啥？念念之中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升起极大欢喜，愿念佛念时时在我心中，那是一种欢喜的啊。我就让小孩子啊，拉着父母的手啊，好高兴，这不是这样吗？所以有人念佛，为什么念得那么苦也怪怪的哈？没那个欢喜心，有那个欢喜心，不是就这样一直下来，一直下来哈？所以他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力道，它产生的作用就不一样嘛哈。那我们接着看啊。深黄金色，十人为是为金具来，就是说，因为他当辟支佛的时候，深黄金色，十人为是金具来啊，欲折取啊，即命中啊涅槃。就是说，因为他到圣现金色，因为他看到就是这样的感应啊，结果因为他有这种业力嘛，人家砍他，而且就因此就涅槃了。所以在佛门当中，我们你看啊，要看有得到没得到。我们不是有举一个例子，有人在佛那时代啊，一见到佛正阿罗汉没多久就被牛还是马用死了嘛，牛马啊。那我们一点讲说，哎呦，那没保庇啊，卖出家一出家就去阿古达西。我们大概说，怎么学佛，一学佛完了以后怎么会被牛那个？可是在圣者的眼光里面，他哪在乎你这一时死，他在乎的是你已经解脱了。所以你看他证了阿罗汉照样死啊，可是问题这个死对他讲就不是死了，那因为无老死啊，那何妨视现这个。那所以圣者了了分明，不以此来起心动念，但旁边人就开始讲话了，如何如何如何。那像他这个情形也是如此哈。又阿苏切王以兵符阎浮提杀万八千工人，先是施佛土库，造八万塔，常以大阿罗汉所听说经法，获得虚陀环道，即啊这个即人啊啊人生清常啊，就是说即人生清常，就是说他你看杀多少人啊，这个就更可怕了。但问题他也造很大功德，那最主要是他有一个大的功德是什么？因为他结法缘，他结的这法缘怎样种的得度因缘呢？种的得度因缘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还在对很多苦恼的人，我们要的是给他一个希望大家能谨记着这个，就是说你不要用那种很自己很刚强的心去用一种很高的标准要对方好好学习，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只要有机会就让他种下得度因缘，他未来会因为这样萌芽的。他造了很多业我们也知道，但只要他种下得度因缘，我们不是举那个谁啊，莲花色比丘尼嘛，是不是？那跟不是那些贵妇人讲啊， 你们要出家，那贵妇人不跟他讲，是开玩笑，我们命那么好，我们又怎么样，怎么可能出家？他说你们出家，他说我们这个习气 出家一定犯戒的。他说犯啊，没关系啊。他说犯怎么可以犯，犯了会到地狱，他说到地狱去啊。他就这样，比罗汉比丘尼竟然讲这种话，你出家啊，然后你去犯戒啊，犯完到地狱去啊。他说那都没关系，可是他们讲就是说，可是这样总比没接触佛法还强。他是犯，对不对？犯了，但缘也结了。那为什么？那我们鼓励大家是不是来出家犯戒？当然不是，他是因为这不是最后的机会呢了。又要算来算，他没什么好方法，就用这种方法。当然，我们一般不能这样，因为他毕竟到地狱也是很苦啊。但问题在衡量他没办法得度因缘的时候，用这种方式，这也是有圣者的气度心量才能看得到的。哎，所以他这个，你看他这个，你看他这个福报就这样显现出来哈。如是等罪，多行福德，自意扩大哈啊哦扩大，那集诸功德故，不堕恶道啊。是故如先啊先难若忏悔罪业，则灭尽无有果报者，是与不然呢、啊？他还是可以慢慢除灭变薄的啊。复次，若言罪不可灭者，毗尼中啊佛说忏悔除罪则不可信，事实不然啊。是故啊，就是说。你知道这样讲，那明明毗尼里面讲说忏悔可以除罪，那照你这样说是不是就矛盾了？他说，所以龙树菩萨，你这样讲错了，因为你如果这样讲，毗尼也讲忏悔可以除罪啊，好，所以这两个能除不能除，我们要分清楚，是不是？因为这个业性它在的，那业性在，你看我所以常讲这个，你要知道业性怎么在。所有的业性依什么而生？所以我不是之前也谈过，像我们之前所造的业，我们没造了，对不对？那这个业跑去哪里？大圣流转诸有经不是吗？我造的业再过来不见了，跑去哪里？你要讲当初造业的主因缘在哪里？虽然那个表象的那个业没造，但执持五蕴的执持心是不是在？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执持五蕴？这个执持五蕴就让你过去造的东西隐藏在这个颠倒里面，除非你不执着五蕴。所以我们大家现在很紧张，就哎呦，我以前造的业怎么办啊？结果就是业怕这个五蕴生受报，那业守着五蕴，那保护着五蕴，然后怕这个五蕴生受报啊。问题是当你守着五蕴的时候，那个业报就跑不掉了。所以你看哦，好，在我们修行忏悔的时候，有一点，假如，所以到无声忏，什么叫无声忏？不是我们有时候能无声忏，就是进入一个怎么样，不要去臆想一切事的无声，那叫催眠。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能无声忏到，所以真正的无声忏就是对我们现前身心的一切这些哈、哦，能开始慢慢不执着，就是我们讲的不惜生命了，是不是？这个不惜生命就是能将这种因为过去以对五蕴的爱着才造诸恶业，现在能以在这个对五蕴爱着的厌离当中，这个罪性就会消除，这是最根本的。所以当我们念佛念到怎么样，我们念到将我们这个五蕴身躯都不爱着，完全一心归命阿弥陀佛的时候，是不是罪业也消失了？是不是这样消除？原理还是这样，绝不可能是五蕴以五蕴身去造我的业，以守护五蕴身，带着五蕴身跑给罪业追。中论不是谈吗？ 烦恼之外没有我，我之外没有烦恼。烦恼就是五蕴，五蕴就是烦恼，守着五蕴就是守着烦恼。所以后来修行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像我们这种身体啊，把这个过去无明所造的无蕴身躯，尽量将此身心奉承刹。他既然是因为爱着而生的无蕴，那我就以智慧以慈悲将这个无蕴生的罪业给磨掉，是就是利用这个身躯成为法器，它既是障碍身却成法器，那就是怎么不以爱着这个无蕴身，而是利用此无蕴身成为修行，那这不是更直接？你怎么来我怎么把它磨损掉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修修修到最后马上回来去照顾这个身躯，这不是所以你修了很多又回来照顾无蕴身躯，那就是人天善法。我们修的很多只是把这个我跟法给磨损掉，这个才是正法，是不是？好，我们接着看了。所以他可以除罪的齁，灭罪的齁，忏悔是的。所以这在谈到这个讲忏罪啊，有这样的意义啊。再看我们分别布施品第十二啊，菩萨能行如是忏悔劝请随喜回向，福德力转增，心意亦柔软。注意，其实每一句每一句你们大家对佛法应该要细心的去体会，而且这里面的道理啊，好，即信佛功德及菩萨大行。你不要一下想要登天啊，你还是从这个基本行里面让它福德力转增。好，从这个福德力转增，心意亦柔软啊。你为什么不从基本上，哎呀，我这种大根性的不修这个，嘿，我直接打坐入禅定。可是你看，你就干脆先修忏悔，好，劝请随喜回向，那不就在你眼前，你先做这个，做这个以后福德力转正，心也柔软的时候，你就越能体会佛功德，然后及菩萨大行。好，你看啊，是菩萨以忏悔劝请随喜回向故，福力转增，心调柔软，以诸佛无量功德清净第一，凡夫所不信而能信受。这不就念佛功德，知道吧？因为啥？我们现在为什么在求生的意愿不能完全自心信乐？还没信嘛？那你现在如果依于这个忏悔劝请随喜回向的功夫，其实在跟我们念佛法门还不是一样，是那我们家一直在修持，到最后你对佛的功德能升起怎么样，别人不能信的你能信啊。即诸菩大菩萨清净大行，稀有难事啊，亦能信受啊。我们要讲说菩萨行哪有可能，谁有这种那讲笑话，后来发觉现在不但能信，还是跃跃欲试。我们文法完了，不要哦，春季又要讲四天，还有那么多课啊，就在这里，好好好。啊，都讲了这行套路啊，不然喏，就反正出家了，也不能做别的啊。寺院说要上课就上吧，啊，然后就背这样，那这多无聊啊！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对不对？好，不是。当我们在闻法完了以后，我们升起的是什么？一种很强烈的心，我们有一种善法欲，我们有一种那种跃跃欲试。那这样才真正净化你的身心，不然你听那么多干什么？ 是不是？你应该听完那个心，应该是入你的心，而且你是准备发动为修行，你也觉得说，这你看啊，这很有意思哈、哦。当我们从很多方面在谈完的时候，你看我们持戒清净有什么现象？持戒清净会有无不悔，对不对？不悔以后，它会产生欢悦、喜悦这些心。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圣上之法，他可得，因为他有持戒清净，所以他觉得往上取圣教法，他有资格。好，我们从以文法里面得心清净，这是不是在某一个意义上也是持戒清净？所以他会升起，我也可以行菩萨道。所以一个人要能发动能行菩萨道的时候，其实一定背后有一点基础，或者一般发动不来的，那发一下就熄了。所以我想说这个事情你都不要等闲看到。一个人到，我说一个人，一般人众生是自私的，是我执法执很重的。既然你能以舍掉我执法执，升起悲心上求佛道，这份心竟然能升起欢喜。虽然现在做讲一讲马上就跟人家计较，那也无妨，至少短暂时间有这份心，这个种子已经种了。那这个心久了以后，你会发觉以前觉得很难，连那个起那个念头都起不来，现在不但起得来，而且发觉气垮埋啊，甚至有时候一天到晚都跟人家计较，偶尔会那突然亮光一下，我是不是来修个菩萨行？就是24小时，那么多分钟，就突然有一秒钟，突然起个正念，那也捞不少钱呢、啊，对不对？我们讲了一刹那情就有无量功德，但这个法就必须要能透到里头，你必须要能升起这样的欢喜的心啊、哦。好，复次，苦恼诸众生，无事生尽法。于此生悯伤而发生悲心，你看这个都是一个接一个的，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就是说你对佛法如果很深信，你就会产生这种很大方。正如我前面讲的，我虽然还没得大功德，但我已经圣见在我，乐透我已经中奖对到了，还没对奖了，还没去领而已，所以那个心量就会觉得很庆幸，我怎么有机会得到这种殊胜法？众生好可怜啊，都没有。虽然我现在跟他一样穷，但我知道我有所归去的，我身心已经安定了，所以这时候不大会啊、哦。一想到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计较，想说哎呀，为什么好计较？他还在可怜当中，好、哦。他未来路还在轮回，我自己有个方向了，大方一点，不要计较。你如果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跟你计较，他已经快死了，跟你要一个东西，你忍心跟他计较吗？是不是？所以我不是讲说，以前我们哥哥那个，他有一次跟我。记得跟我大嫂去买什么水果还是什么？那时候因为那个我印象不太忘了，就是好像那个价钱有点不实在了，啊，那就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啊？结果那哥哥讲说：“哎呀，牛郎骗啦！那咱就一杯咖啡都伊都赚了足久呀。我们喝一杯咖啡呀、啊。”他可能那个卖菜要卖很久，对不对？你几十块乃至比较好的咖啡一杯100块，他蹲在那里要卖好几把的菜才能赚这些钱，让人家骗了、啊、所以我们化解，你不想他真的就那么一点点啊、哦、所以这个我也让我想到什么，想到我在印度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很瘦小的啊，我要去办一个手续啊，啊，问他你懂不懂这个地方，他都知道，给我骑那个三轮车啊，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啊。我那时候很生气，说你不懂就不懂，你何必跟我弄，这样浪费我的时间。啊，其实他已经够辛苦，尤其我那么胖， 我其实很想说，不然你坐上去，我来踩，因为这个有点虐待动物的感觉，虐待弱小那个，我就觉得，那么小的身躯啊，在你这个啊，当然我们也不方便说，为什么人家哪天我去骑三轮车，人家讲说，大法师怎么沦落到印度里面骑三轮车赚钱？所以有时候我们用三轮车是给他们工作机会啦，但有时候不忍心，因为他体力真的很想，真的要是我真的很想叫他，你坐我来骑啦。那有时候我们很在乎短暂的思维，说你就跟我讲，那我们就在乎了这个你怎么这样浪费我的钱啊？可是马上想，那么辛苦，就那时候才大概5块10块，大概我们大概不到几块钱。其实就给人家嘛，你何必，你所拥有的跟他那不成比例的，你为什么要去跟他计较？所以一想说，我们经常在乎对错，你就看不到更广大的那种众生的苦，老是在这个小地方，尤其你自己都有机会闻法受用一切，你怎么去跟这么一个苦的众生去计较？就要想到这一点，就这样发身悲心，对不对？好，我们休息一下。
向法师问讯。现在休息20分钟，到2点到3点10分。阿弥陀佛。